关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没多久之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之中，要求中国官员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中国目前在西方国家的形象越来越负面，是西方不够了解中国吗？他还要求中国官员既开放自信，亦都要谦虚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些意味着中国会改变在这个之前的战狼外交和其他的咄咄逼人的做法呢？澳大利亚坎培拉查尔斯特大学公共伦理学教授《无声入侵：中国如何将澳大利亚变成傀儡国家》这本书的作者克莱夫·汉密尔顿说，中央政治局學習會發現的一個問題，就是他們不認為自己有問題，有問題的是世界的看法，所以共產黨必須改變世界其他地方對中國的看法，而不是改變自己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做法。所以習近平強調要為中國共產黨爭取更大的話語權，在中國共產黨的想法當中，既然中國是完美的，這樣有問題是外國人的看法和外國人的理解，所以他們必須通過更大的話語權和海外宣傳來教育他們。在他看來，這些是對現實局勢的深刻誤解和誤讀，他認為教育他們就會回轉過來，這些是妄想。而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班志遠在《勸說的力量》這篇文章之中分析說，集體學習的略就有很多令到大家停下來思考的地方，他將目前的挑戰描述為輿論鬥爭，這些是毛澤東時代的術語。他持續不斷地強調必須要教育外國人看到中共的好處，他談到動員加大財政投入和培訓，更重要的就是他強調地方領導人要將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納入意識形態的工作之中。這些都很難令人相信中共會在宣傳語調上面會有大的改變。在擴大國際輿論朋友圈的下一句，他又強調輿論鬥爭，在這樣的鬥爭之中勢必有順從的媒體和為其辯護的人，這些是他們的朋友，亦都有堅持批評的記者、學者和政治家，這些是他們的敵人，這些人正是他們這些外宣行動之在要消除的。班志遠又說，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學習會邀請復旦大學張維偉教授為他提出工作建設，就可以提出中共不會改變自己的行徑。張維偉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體制，就是所謂中國模式的堅定的捍衛者，他認為這些比其他任何模式都要好。在2011年在同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進行辯論的時候，張維偉盛讚中國的體制，認為西方民主體制在人類歷史之中可能只是短暫的存在。而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戴維·南普頓又說，他希望他們能夠改變，他亦都願意以開放的胸襟來到看待他們未來的行動，但是他們的對外行動並沒有改變。如果你看一下馬上來到的共產黨的二十大，習近平必須要令到中國看上去很強硬等等。首先大家看看中國在哪些中等的強國的關係，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歐盟等，中國對這些其中相當數量的國家都比較強硬，而這些國家剛剛好又是美國的盟友或者和美國關係密切的國家。你從最近中歐關於投資合作安排的協議之中亦都可以看出，這個協議被推遲了，一些中等強國亦都支持對將技術轉移到中國實施更加嚴格的限制，他並不認為中國正是改變他對這些中等國家的行為。只要中國被認為對美國盟友和朋友強硬，美國就很難對中國非常包容。中國和外部世界關係的另外一個重大問題是中國對待香港和新疆的問題，他並不認為習近平會因為外國人不高興而改變他治理中國的方式。而在關於學習會上面，習近平說要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宣傳的展述，幫助國外民眾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真正為中國人民謀幸福而奮鬥，了解中國共產黨點解能，馬克思主義點解要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點解會好，中國共產黨認為自己的威權體制要比西方民主體制優越，你覺得西方民眾會接受中國的講法嗎？ 開麥爾頓就話：你知道喺西方自由嘅理念、日常嘅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同行動自由，呢啲都係非常珍貴嘅。佢嘅意思係深入人心嘅，係生活喺民主社會之中嘅人嘅本質。當佢哋睇到從中國傳嚟嘅消息對新疆嘅鎮壓，尤其係香港不斷威脅同用暴力佔領台灣等等，大眾就會話：好啊，你知道呢啲唔係佢喜歡嘅制度。現時有越來越多的人在中國無緣無故被捕或監禁、長期監禁，在西方即使中國的支持者亦都很難為北京的行為辯護，北京永遠不可能比大多數人、絕大多數西方人接受中國制度的優越性。他們贏得這場戰鬥的唯一方法是通過懲罰、鎮壓和懲治那些敢於直言的人。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亞洲項目負責人葛萊爾說，中國體制的某些方面在他看來，西方國家的人確實是不能夠接受的，在某些情況之下甚至會譴責的。中國對待少數民族的方式，對待那些批評習近平政策的人的方式，希望幫助他人的律師僅僅是因為說出心中的想法而被投入監獄。毫無疑問，西方人會強烈反對這種做法，他們永遠不會認為中國制度的這方面是可愛的。西方人不喜歡中國政治制度的其他方面還有很多，包括對國企的補貼，包括中國女性的待遇、一胎化政策、強制墮胎譬如這樣的事等等。中國政策的某些方面，他們執行國內政策方式是的，西方總是不能夠接受的，不覺得是可愛。他又認為美中目前處於意識形態之爭的初級的階段，很多年來大家都在關注經濟和軍事競爭，但是意識形態的競爭越來越強烈，有關哪一種政治制度更好競爭也都越來越強烈。中國對自己的民眾、對西方國家也都說自己的制度好，這些已經引起了大家的強烈反應，特別是美國總統拜登。而關於是習近平的外交政策的顧問，如果你是他的話，如果你中國真的希望塑造可愛、可信、可敬的中國形象，應該怎樣去做呢？漢密爾頓又說，北京如果想塑造一個可信、可愛、可敬中國形象，他必須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改變中國共產黨的行為方式。這些是通過公關和營銷活動沒辦法實現的。目前的問題不是信息兜售的方式，而是從中國、從北京傳出的基本信息。這是一種不容忍威脅和侵略的信息，這樣的中國和中國共產黨並沒有什麼可愛的地方。這亦都是為什麼西方民眾和精英在過去三四年不再支持中國的原因。而葛萊爾說，他認為最重要的不是中國的外交風格，而是中國外交的實質。即使中國外交官的語氣更加溫和，如果政策本身不去改變，這些亦都不會有多重要的。戰狼外交只是一種風格，在使用的語言上面更加自信或者咄咄逼人，是的，如果他們決定放棄那種風格而採取更友好的語言，大家應該歡迎。但他認為他們不能夠說這些會解決存在的問題，如果他們不開始解決中國外交的實質問題。而這些例子包括對澳大利亞的經濟脅迫，在南中國海地區用海警或者是海上民兵船隻恐嚇，和霸凌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等國，對台灣進行軍事威嚇等，這些例子在他看來都是需要改變的中國的行動、中國的外交政策。如果中國的行動不改變，他並不認為他們可以說因為中國目前的語氣好了，中國就變得可愛了。南普顿说，他想讲一个更可爱的中国政策的关键是想办法改进他们处理香港、新疆、西藏的方法，这是一个方面。其次，很明显，保持经济增长、关心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开始转向令人放心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威胁和统一的外交政策，转向合作的外交政策。世界是要看行动，而不是在言辞上的。而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班志遠在給美國之音的郵件上面說，講好中國故事的最大的挑戰之一是這個故事的構思太狹隘，受到太多的限制。一個國家的真正力量是來自思想和聲音的多樣性，但是這就被浪費在追求形式的一致上面。在他看來，認為一個國家的形象應該是正面的，應該是可信、可愛、可敬，這個觀點本身就是有問題，並且認為這種的形象是可以塑造和維護的。 是更是愚蠢。中國領導人說他們希望有西方享有的話語權，但是在西方有哪個國家只是享有正面的形象，而不受到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現實的影響呢？這些是海市蜃樓。以上是美國之音施陽華盛頓的報導。